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宣召经文，诗篇61篇1到4节。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好。下边我们来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第一首诗歌是《主是我力量》。 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在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你的翅膀荫下，是你给了我们平安。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以下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宝座前，承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下边唱第二首诗歌，尽情的敬拜。
敬拜你，用生命。
口一首诗歌，《耶稣，你是复活的主》。 把时间交给曹洪弟兄。
弟兄姐妹，早上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主导文，第一段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我们的要读经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的25节到3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些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神迹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再一次相聚在网络平台，一起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欢迎大家来参加恩泽教会的这个网上的崇拜。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我们自有拥有的三一真神，感谢你召聚我们今天早晨一起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你。天父，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从前我们是昏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我们为着我们自己过去一周中言行举止上缺乏良善、公义、诚实的地方，求主你赦免和饶恕我们，求神赐下的圣灵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帮助我们明白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啊，恳求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的耳朵，让我们能聆听你的声音，并遵行你的话语，活出一个与基督徒生命相称的生活。恳求你赐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说造就人的话，让我们在基督里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彼此包容，共同因着基督的恩惠，在这背离主的时代，持守一颗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生。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但身为父母，我们才知道照管神的产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与学习。感谢你的话语，你在你的圣经当中应许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求你，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使我们做父母的在家里成为一个敬虔的榜样。求你赐给我们必备的技巧，知道如何沟通教导并抚育孩子，使我们能成为合你心意的父母，教导我们如何为孩子祷告，为孩子的得救，为孩子得救的生命来代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为世界的和平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不因战争、疫情的变化和人们之间的冲突争斗而心烦意乱，而是学习时刻保持与主亲近，明白主的真理，在信仰上站立的稳。更是因着主耶稣胜过苦难，让我们知道信靠他的人也必能战胜苦难，并活在基督完全的平安和同在中。我们也为着教会中年长的肢体的生活的需要，以及我们在灵性上的缺乏来祷告，求主加添力量和帮助我们，求你让你的能力在软弱的我们的身上显得完全，求你重新调整我们的生命的次序，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能胜任神国度的侍奉，为基督的大使命、福音的广传奉献自己的恩赐。我们要衷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也恳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这样的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今天我和大家所分享的正道的题目是：这是基督吗？当你听到基督教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觉得你的邻居或者同事 他们对基督教这个词的反应又会如何呢？在美国大多数的非基督徒的年轻人当中，当他们听到基督徒这个词，会想到的是论断人啊，有 87% 的人他们认为是论断人的，有 85% 的他们认为啊是假冒伪善的，有 78% 的人他们认为这是过时的。基督教和佛教不同，不是一个哲学啊系统，也和伊斯兰教不同，不是一套道德规范，也和很多的宗教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不同，不是一套啊宗教的仪式。基督教就如名字所暗示的，是与耶稣基督，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因此，任何关于基督教的研究一定需要从主耶稣开始。如果我们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来看，上帝都在告诉选民他是谁，好叫他们认识他，投靠他，领受他永远的福分。越认识信靠他的人，就会越想要更认识他的慈爱、怜悯、公义和他一切的属性。圣经告诉我们，摩西认识耶和华之后，他想要更多的去认识他。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新约也是如此。主耶稣呼召门徒之后，门徒就开始认识他，而且在认识上越来越有深度。上帝也要所有的基督徒更多的去认识他，信靠他，爱他，从基督得祝福，并活出上帝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启示我们多少，我们才能认识他多少。依靠自己，人在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知道耶稣是谁。就算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恩赐滋味的人，如果不是上帝继续用恩典托住，我们不仅不能更多的认识他，甚至连原有的认识也会被遗忘、被忘记和曲解。施洗约翰曾经很正确的在神的指示下认识主耶稣，可是后来在苦难中，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反而模糊并且动摇了。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因此，唯有从圣经、从圣灵的光照中，人才能以谦卑受教的态度明白福音和律法的意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为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一开始，约翰福音7:25-27，约翰他就记下了这些众人当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议论。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要杀的人吗？ 你看他还明明的讲到，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段经文要表达的目的是要证实以上的第二十节经文中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的，谁想要杀你？犹太人不仅诋毁主耶稣，他们还撒谎说谁想要杀你，以此来掩盖他们想杀人的恶行。因为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犹太人的领袖计划杀掉主耶稣，这是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中间一个公开，不是隐藏，而是公开的秘密。其次也反映出当时很多人不明白，为何主耶稣还能这样公开明明的讲道。如果犹太人的官长真的像人民心中想的那样敌视耶稣，那么他们为何准许他继续这样做呢？继续这样讲道呢？他们是否已经查出他正如自己所说的，真是那位弥赛亚呢？耶路撒冷这些人所说的话，我们需要谨慎的来解释。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是在说弥赛亚的族谱和出生地没人知道，可是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出生在伯利恒。这些人以为他们知道主耶稣的来历，因为一般人认为他是拿撒勒人，但那只是他成长的地方，不是出生的地方。这些人的资讯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晓得主耶稣从哪里来，相信他绝不是弥赛亚。另外，约翰在经文中要突出一个主要的张力，这些人本想杀主耶稣，但却不敢下手。主耶稣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竟然公开的讲道。约翰在此所突出的是一个勇敢、抓住时机做工的主耶稣。在座的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看看我们居住的国家，这个世界的环境是不是越来越像使徒彼得提醒的一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有常常提醒自己，在生活中要谨慎自守，为着自己在主的面前活出好的行为，警醒祷告吗？我们有为着其他人得救迫切的祷告吗？求圣灵提醒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更是求主赐给我们一颗传福音的心智，打发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见证主的荣耀。如果我们结合接下来的第三十节的这个经文，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在经文中见证上帝全能的作为，虽然这些人要预谋杀主耶稣，但上帝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就算最在最方便最方便下手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官长也不敢动耶稣一下。约翰这样张力的描写也是为了鼓励当时的信徒以及我们，要趁着逼迫还没有来到，万物的结局还没有结束前，勇敢地为主做工。就如保罗所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大约在第一世纪末，当时的基督徒看到世界对教会的逼迫越来越严重，在服事上就开始缩手缩脚，甚至不敢公开的讲道。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时代为逼迫来临做准备是必要的。教会应该在两个方面做好准备。第一，对基督徒个人而言，当准备好自己为主受苦的心智。第二，对教会整体而言，当逼迫，当去预备逼迫来临后的侍奉的这些策略。但是当听说要有逼迫来了，就不敢去公开的讲道，不敢公开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讲道，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这种惧怕显然是出于自己对上帝的不信，不相信上帝的主权的护理与主宰，也呈现出自己在属灵征战上面的失败，在面对逼迫就越来越退缩。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相信任何事情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就像我们常常会唱的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一样，那么逼迫和患难的来临也不能阻挡我们顺服和跟随主耶稣的信心。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传福音的处境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方便，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也不允许自己参与宣教，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不珍惜方便的时机，来为着主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呢？就如主耶稣在最危险的时候，在杀他的人还没有动手之前，就勇敢的明明的讲道。作为跟随他的人，我们更应该传扬主的真道。接下来的第28至29节经文帮助我们看到，主耶稣知道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心中的困惑，他在殿里教训这句话是为了回应以上的经文。这些人知道，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这句话不是一个完全的肯定的句子。新译本圣经这样来翻译这节经文，他说，你们以为认识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概括来说，主耶稣是在否定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这种对自己的认识或知道。主耶稣的意思是，实际上你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你们只知道我名叫耶稣，从拿撒勒来。其实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由天上的父差来的。主耶稣接着说，你们不仅仅不认识我，不仅仅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你们也根本不认识差我来的父。然而我却认识他。经文中主说，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真的这个词在约翰福音有两种用法，第一是正确的，靠得住的意思啊，第一就是正确或靠得住的意思，第二真正的意思，犹如指真光、真敬拜者、真粮、真葡萄树和真神。当主耶稣在此处说那差我来的是真的，就是指他被真神差来，就如十七章三节所说，被独一的真神差来。约翰写下主耶稣在圣殿中教训人，除了见证他来自上帝，见证他就是上帝之外，约翰在这些叙述中还试图牧养当时的信徒，引导他们来检验自己的信仰。在约翰牧养的教会中，和今天教会里面的人一样，没有一个称自己是不认识主耶稣的。每一个受过洗来教会聚会的人都称自己是认识耶稣的。我们是真的认识耶稣吗？你对耶稣的认识是耶路撒冷这些人对耶稣的认识，还是像主耶稣对天父的认识呢？认识这个希腊字意义其实是很广的，它可以指一种客观的认识。我说我认识你，很可能只是表示我大致知道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见过你的面，和你曾经讲过几句话。这种认识不表示有很深的私交，常常只是代表我知道一些客观事情而已，也和信仰无关。在整本圣经中，认识这个字用在上帝的百姓与上帝之间的时候，是指婚姻关系里那种深深的亲密的认识，它是强调建立很深的情感，像夫妻成为一体一样深厚的情爱，是真实付出行动的信仰，不是嘴巴讲讲的客观的知识，或是主观体验而已，而是真正对主耶稣的信靠。很显然，耶路撒冷的人知道主耶稣是谁，知道他是从哪里来，这里的知道是肤浅客观的认识，他们仅仅知道他们所能知道的一些事实。主耶稣在经文说，在经文这里说，我却认识他，就是指婚姻关系里这种认识。主耶稣与天父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不同的位格，但他们在本质上是一。当新约圣经说基督徒在圣灵里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就是指的这种相互亲密关系的认识。我们要思考，我是把主耶稣当成一种历史事实来认识，还是只把它当成一系列的教义概括来学习呢？我们作为跟随基督的门徒， 我们必须在自己人生的每件事上活出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不只是我们的长兄，他也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仰望他，依靠他所差派的圣灵与我们的相交，从圣灵支取他赐给我们的能力，不然我们就没有能力与上帝有健康的关系，也缺乏能力在任何事情上活出效仿于基督的生命。在这第30节的经文中，约翰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以上的生命，在这些人眼中肯定被视为亵渎上帝，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可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永恒中，就是创造世界之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在时候到了，圣父差遣圣子降世，来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时候到了，圣子把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为上帝所拣选的百姓而死，代替我们赎罪。在时候到了，上帝就借着基督的救赎，作为把救赎历史推向末后的阶段。在约翰福音中，时候到了或时候还没有到，基本上都是指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在以上的经文中，约翰提到这群犹太人的谋杀计划，并且主耶稣就在这群人的眼皮子底下明明的讲道。然而在这里，约翰却让我们看到他们没有下手。约翰解释说，他们没有下手不是因为他们的谋杀计划还不够成熟，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约翰解释说他们没有下手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向他的读者交代说，主耶稣被杀的时候是按着上帝所预定好的计划，而不是按着犹太人所制定的计划。传道者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上帝什么时候差派基督再次降临，给他的百姓带来末世的祝福，有上帝自己所预定的时候。上帝什么时候安排他的儿子钉十字架为他的百姓赎罪，也有上帝自己预定的时候。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或好或坏的事情，都有上帝所预定的时候。当上帝预定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我们是无法阻拦的。我甚至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但明天要发生的那件事情一定是上帝所预备好的。如果上帝预定给我们的时候到了，我该怎么办呢？就主耶稣的人性来讲，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上帝所预备给他的那个时候做准备。 当他在被约瑟和玛利亚找到的时候，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问过自己，我有以天父的事为念吗？如果我们有充分的预备自己的心，当外在的环境一天比一天糟糕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沮丧、悲哀，而是凭信心仰望基督，完成他托付的大使命。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会像保罗一样，会说出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的这样的话。我请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练这两节经文。好，我们看到了 PowerPoint 上面，我们一起来练。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神的话。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接下来的第七章的三十一节的经文。三十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在同样的一群人中，有好些人也信基督。经文中神迹这个希腊词是征兆记号标记的意思。约翰在这里提到主耶稣行这些神迹的目的和意义远超过这些神迹本身。主耶稣时期的犹太人认为神迹是上帝国度得胜的记号，是基督作王身份的记号。因此这些人中间有好些人认为耶稣就是基督，他们认为不可能会有比这个人行神迹更多的人。约翰在这里不是见证当时说这些话的人是真相信耶稣是基督，他记下他们所说的话是借用他们的理论来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有从上帝而来的权柄，借着行神迹宣告上帝国度的得胜。其实现今很多信主耶稣的人是因个别基督徒为他祷告，他的病或者他身边其他人的病得医治后信主耶稣。神迹本身不能造就信心，上帝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身上所显的神迹，是他为了彰显自己大能的荣耀。上帝也确实借着神迹使不少人相信和跟随他，然而离开了他的话语，神迹本身并不一定能使人相信上帝。就如耶稣赶鬼后，犹太人反而出现了这种截然不同的生命。没有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启示，神迹本身并不能对人的信心发生持续的影响。神迹可能使人来到基督的面前，然而不是信心的根基。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灵命的粮食，神迹只是一副营养剂。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常的进食，全靠隔几天打一针营养针， 这人一定活得不健康，甚至还会死亡。其次，现今的时代是一个注重感性而缺乏理性的时代。最流行的一种错误的观点说，在何处知识停止了，信心就开始了。往往有人把得救的信心形容为向黑暗跳去，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去思考，先信了再说。有一个商人开设了一间商店，楼上住家，楼下作为经营的这个商店，仓库设在地下室。一天，商人下到地下室取物，他的儿子跑来找他，站在地下室的仓房门口，向下观望，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他就大声地喊着父亲。父亲问他，找我做什么？他说，我要到你那里去。父亲抬头望着儿子，说道，你跳下来吧。儿子说，什么都看不见，跳下去一定会摔死的。父亲说，爸爸就在这里，只管跳下来。儿子望望漆黑的仓库，心中忐忑不安，恐怕跳下去摔得头破血流，但又想到父亲信实可靠，于是鼓起勇气跳了下去。父亲立刻把他接在怀中。这个小男孩向黑暗中跳下去，一方面说明他是向黑暗跳下去了，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他并不是往黑暗跳下去。他认识自己的父亲，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信实可靠的，他经历过他父亲的爱，他所以能往黑暗中跳去，就是因为他知道在下面的是他的父亲。照样，我们之所以信基督，是因为我们认识他。当保罗问，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他呢？保罗心中就是存着这个意思。他给我们的结论就是，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约翰在接下来的经文描述中，他说道，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基督这样纷纷的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之前这些人就想逮捕基督，现在他们又要去再尝试一次。被打发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应该是利未人，他们平时的任务是维持圣殿地区的治安，可是在大祭司的命令下，他们可以在比较广的地区做类似的事情。之后的经文，主耶稣实际上是在向这些捉拿他的人传福音，当然不是明说，而是在危险的处境中有智慧的表达他要做成福音救赎的事情。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这句话告诉我们，主耶稣把他同期的犹太人都看成是他旧约的子民。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他们中间，这就是上帝给他们同在的恩典。 主耶稣这句话指出他道成肉身在他们中间是神的同在，也同时指出这种同在不会持续太久。另外，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也暗示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对于主耶稣来说，死亡不是结局，而是回到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与父神同享的荣耀中，是他被高举到从前所在的地方。主耶稣说，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这句话指出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当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就不会再与他们同在。五旬节之后，基督的同在就是借着差派圣灵来到地上。这不是与旧约子民的同在，而是与新约他所救赎的子民的同在。耶稣说，你们找我却找不着，这句话一方面不仅是指在地上再也找不着肉身的耶稣，同时这句话也暗示主耶稣在宣告他们永远灭亡的结局。主耶稣的这番话与他下文所说的活水江河形成了对比。他在这里说，这些捉自己的人在将来与活水江河的恩典是无份的。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相信耶稣是主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找到主耶稣并相信他，这完全是因为圣灵先重生了我们，否则我们就永远也找不到基督。我们有没有为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找到耶稣而感谢他呢？有些人听见福音就相信，坚定地跟随主，这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的结果。圣灵他有效的呼召的结果，否则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是不会相信耶稣是主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还不止这些，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最终是要带我们去基督所在的地方。主耶稣对捉拿他的人说，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句话是对那些被审判的人宣告，他们与基督所去的地方是无份的，也是对那些被圣灵找到忠实跟随耶稣的人的应许，宣告他们将来必去主耶稣所去的地方，永远与他面对面的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信仰人生中，有没有活出盼望去基督所去的地方呢？如果我们内心中存着这个盼望，我们对眼前的困难就不足介意了。如果我们没有这盼望，眼前的困难便如巨石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今天我们查考的最后的第七章的35到36节经文，约翰记下犹太人彼此对问的这句话，是为了回应主耶稣说你们找不着我这句话的意思。约翰记下主耶稣以及这里犹太人对问的这句话，其中的原因是为要说明堕落的人根本没有能力可以找到主耶稣。 之后的第37节经文，约翰用主耶稣在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的宣告，来告诉犹太人所问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约翰回答是没有接下来39节所应许的这个圣灵，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找到主耶稣和真正的去信靠他。就算是这些在主耶稣跟前与他对话的这些犹太人也是不能。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认为基督要去散住在希腊人中间的犹太人那里，与主耶稣说我是父差来的形成对比。内心中没有圣灵的犹太人理解问题是从属世的角度，而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没有圣灵的人用属地的眼光来找主耶稣，永远也找不着。只有堕落的人被圣灵更新，被圣灵重生，并且开启他属天的眼睛，从属天的角度来理解主耶稣的时候，人才能真正的寻找主耶稣。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在约翰的观点中也是如此，人如果没有领受圣灵，就不会有属天的思维，人如果没有属天的思维，就不会有真正寻找，就不可能真正的寻找到主耶稣，因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其实在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说，很多的时候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似乎好像也很迷茫，好像找不到主耶稣，尤其是在我们处境艰难的时候，他总是向我们保持沉默。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将圣灵赐给我们，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但我们为什么有在最需要耶稣基督的时候，却感受不到他的同在呢？约翰在这里回答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顺着圣灵的感动，用属天的思维来寻找主耶稣，还是常常我们使用属地的思维的方式。因此在我们感受最需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却找不到他。圣灵借着有效的呼召感动的工作，使我们从死亡中活了过来，从此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信心的功能，使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但是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我是否在每件事情上用同样的这样的信心来遵行上帝的真理和效仿基督的生命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圣殿中向人讲道，群众中有人感到疑惑，为什么官长不将他捉拿呢？难道他是弥赛亚，上帝受膏者基督吗？但是这样的思想在一刹那就消失了，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从拿撒勒而来。然而犹太人相信弥赛亚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 面对群众的疑惑，主耶稣讲了两件事。首先，表面上来看，他来自人认识的地方，但是他实在是上帝差派的那位救世主。最后，主耶稣说，这些犹太人不认识差遣自己的上帝，这是多么滑稽的事实，这是一件多么滑稽的事情。这些犹太人到底信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吗？现今有一些人说，基督就是那一位常常给我礼物，给我一生顺利，没有忧愁，子孙万代兴隆的那一位。这些人对基督的认识其实和圣诞老人差不多。有些人认为基督和医生差不多，有一些人认为基督和保证你成功的看你先生差不多。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对基督的认识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永在的神，感谢赞美你赐下属天的马拉，不仅是喂养我们，更是启示我们何为善，何为主你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这属天的马拉，来启示我们你奇妙的救赎，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看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是我们完完全全用我们的理性是无法能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你的话语就是那么的真实，让我们看见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用你的灵先重生了我们，我们才有能力来回应你的爱，回应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的爱。感谢你差派你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背负我们的罪债，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兄长，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遵循你的真理，更是效仿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一个荣耀天父、荣耀上帝的生活。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祷告，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下面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是全能真神。
谢谢牛牧师的真道。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愿意借这个时间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有的话，请你打开麦克风，自我介绍一下。
曹立兄，把你麦打开，谢谢。
我刚才说欢迎新朋友，大家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刚才听见了。
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请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大家认识你。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恩德教会的主日崇拜。下面呢是感恩和代祷的事项。 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神怜悯医治这地，请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的带领。那么报告事项最后近的一次数点奉献呢是5月28号。那么奉献的金额呢是9820元。到28号为止呢，本年度的累计的奉献呢是56690。下次的数点奉献呢是6月29号。请您呢将这个奉献呢寄往以下的地址，就是 PO Box。1473 Orangeville。 下面还有在牧长执事会呢将会在6月4号晚7点呢召开牧长执事的扩大会议，会议将总结分析检讨过去几次聘牧与牧者同工的经验以及学习和改进的地方，望大家呢为这次的会议带祷，求圣灵的带领，谢谢。好，下面是三一颂。
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